我们继续来看第四章啊，第四章啊，我们早上有谈到那个在这一章当中啊，在先知的信息里面，除了讲到要由北方来的大毁灭以外啊，那个先知也提醒这些百姓啊，要如何来免去这一些大毁灭。好，我们早上有谈到这五个。那在这一章当中齁，有谈到一些毁灭的情形了，就是说当时候要受灾祸的一些情形。这些情形就是从23节开始一直到31节。我们这样看过去的时候会发觉到其实当犹大国亡国的时候并没有完全像耶利米先知他所说的这样子了比如说他讲到我们看那个23节，先知说，我观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我观看天，天也无光，我观看大山，不料尽都震动，小山也都摇来摇去，我观看，不料无人，空中的飞鸟也要躲避，我观看，不料肥田变为荒地，一切诚意在耶和华面前因他的烈怒都被拆毁了。其实这一些大毁灭的现象在犹大王国的时候并没有像这样子的一个现象那么的凄凉说天地要毁灭了全地要荒废了但是这一些现象如果我们跟那个启示录来做一个对比的时候就是一样的就是有这些现象会产生所以我们之前有讲到说先知书里面他所谈到的一些情境所谈到的一些预言不仅仅是当时候会发生的一些事情他也重复应验在末后选民的一些事情上所以先知书我们如果读熟了对于我们去了解启示录会有一些正面的帮助正面的帮助因为这是耶利米先知从神那边所领受到的一些信息那也透过当时候的一个先知的角色使命来宣达我想耶利米先知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可能也不知道除了当代会有一些应验以外也会应验到末后的日子这个是在这一章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好，再来我们看第五章第五章神为了要说明耶路撒冷的道德状况是何等的没有盼望就叫他们尝试在城里面来找看有没有一位正直的人如果能够找得到一位他便会赦免这城市这是在这一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了解到的找不到一个了那这件事情就让我们想到亚伯拉罕的祷告亚伯拉罕的祷告他向神祷告说不要毁灭所多玛如果有50个呢神答应了45个呢神也答应了一直到10个神都答应了可见神要毁灭一个地方他不是用他认为的方式是用这个地方应该达到毁灭的地步他才会做这个刑罚灾祸才会临到所以在神要刑罚犹大国的时候刑罚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神也是做了这个动作你去找 找啊，找看看有没有一个，如果有一个，那我就赦免这城。这是这一章一开始的一个提示。那从这个提示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耶路撒冷罪孽深重，罪孽深重。所以从这一章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得到神准备在这一章里面来揭发犹大的罪行，把犹大的罪行揭发出来，让耶路撒冷的罪不再是你我知道而已，而是要全部的人都知道。神也要将耶路撒冷的罪恶把它揭发出来，让这个罪成为是显性的。那罪已经是显性了，神的刑罚当然就不会省掉了。所以在这一章当中，我们来看几个经节，看第九节。第九节，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再看29节，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在这一章里面重复出现了这一句话。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如果重复出现的话，你把它做记号，这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一段。重复出现这一句话，就是我岂不因这些事讨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用疑问句来肯定神的作为啦，是这样，一定，难道不会吗？难道不会就一定会啦？我一定的啦，一定要因为这些事来讨罪。什么事呢？就是第五章里面所谈到的这些罪嘛。所以他谈了什么罪什么罪，到后来他讲，我岂不因这些事讨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然后这第十节又开始讲到29节，又讲我岂不因这些事讨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是重复在讲这件事情，就是说神绝对会为这些他们所犯的罪来讨罪，一定会报复这样的国民。但是啊，我们再看第十节，你们要上他葡萄园的墙施行毁坏，但不可毁坏净尽，只可除掉他的枝子，因为不属耶和华。好，再看18节，耶和华说，就是到那时，我也不将你们灭绝净尽。这两节圣经又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神是要施行毁坏，对了，神是要施行毁坏，但是神有一个原则，对他的子民啊，不毁坏净尽。他只是做什么呢？除掉他的枝子，修理啦，修理这个葡萄园，他不是要毁坏葡萄园，所以他不毁坏净尽。18节再讲一次，我也不将你们毁灭净尽。这是在这一章当中的重点，神一定要报复，神一定要讨罪，但是神的报复跟讨罪是修理葡萄园，所以他不会毁坏净尽，这是在这一章当中的重点。那这一章里面，我们大致上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部分来看。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第1节到13节，这一段里面在讲到犹大的罪孽深重。怎么说呢？第1节到第4节就讲到在耶路撒冷城里面找不到一个义人、正直人，找不到。一个城这么大， 号称是神的圣城，选民之地，神要他们去找，尽量找，怎么找随便你了，你就去找吧。如果有一个，他就不会受刑罚。哎，但是他们找不到啊，你看多可怜啊！啊、哦，神的圣城，有神的律法，有神的恩典，神的命令，但是在这城里面，一个义人也没有。第二个，第五节到第六节，这里讲到这一些带领的人啊，领袖啊，堕落了，哦，领袖堕落了。我们看那个第五节，我要去见尊大的人，对他们说话，因为他们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神的法则。哪知这些人其心将恶折断，挣开绳索。这些尊贵人，尊贵人就是领导者了，他们是有知识的，他们也晓得神的作为，他们也经历过这些美好的信仰，但是啊，他们不顺服了，堕落啊，不顺服堕落。所以在第六节那边就讲，因为他们的罪孽极多，被盗的事也加增了。领袖齁，带领的人啊，上梁不正啊，下梁就歪了。所以领导者啊，啊，在这里看得到的是罪恶极多，被盗的事也增加，堕落了啊。第二个，第七节到第十节，这些百姓呢，饱食失淫啊，哦，就是说他们日子过着很丰厚，他们所思想的都是一些淫乱的事情，哦，都是一些罪恶的事情。我们看第七节，我怎能赦免你呢？你的儿女离弃我，又指着那不是神的启示，我使他们饱足，他们就行奸淫，成群的聚集在娼妓家里。他们像喂饱的麻，到处乱跑，各向他邻舍的妻发私声。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事陶醉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好，这边就讲到，哎，他们吃饱了神的恩典，却去行奸淫的事情。这里谈到的这个淫乱，淫乱有两种，一种是肉体的淫乱，一种是属灵的淫乱。在当时候的犹大国来讲，他们是混合在一起的，混合在一起的。有一种，在迦南七族里面，有一种信仰是透过男女交合而得到圣洁的一种信仰观念，所以迦南人非常的淫乱，透过男女交合这件事情来达到这个信仰的一个圣洁，所以那一种在庙里面都有那一种，以我们来讲是妓女啦，以他们来讲叫做庙女。庙女，他们去敬拜的时候，他们就跟这庙女来行淫，然后用这个来达到圣洁的地步啦。这是非常淫乱的，所以迦南七族人很淫乱的，难怪神要把这些七族人全部都灭绝掉。那先知所讲的这个吃饱了神给他的恩典，但是他们去趋向什么？趋向这一种信仰崇拜，一方面是肉体的淫乱，一方面怎么样？离弃神的淫乱，这叫庙宇。那一种宗教信仰一直延续下来，那除了这个庙宇以外，还有一种精火，有没有？使儿女精火， 使儿女煎火，煎火就是说烧死了，把自己的孩子把他烧死，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们对偶像崇拜的那一种尊重，献自己的儿女，然后活活的放在烧红的偶像的手臂上烧死，这个叫做煎火。煎火不是我们在那个，你觉得那，你觉得贵会呢？贵会是打鬼娘，他是烧死，把它烧掉的。你看多么可怕啊、哦！这叫煎火，庙女跟煎火这两种是在中东迦南地区迦南七族当中，在宗教信仰上的大罪恶，哦、大罪恶，所以才会我们刚有读的那一个保暖思淫欲。有一本书叫做达文西密码，看过没有？达文西密码看过齁、哦、达文西密码那个女主角后来看见她的爷爷，她的爷爷是谁？就是那个馆长嘛，对不对？在地下室所做的那个事情就是跟这个一样的。好、哦，跟着完全一样，所以他吓到了，他的那个孙女吓到了，哎，怎么会这样子呢？哦，吓到他不知道啊，但是他是用这种方式，这秘密宗教里面的这种方式来达到信仰上的圣洁，就是这种。那我们那本书格去看，怎么这么厚了？《达文西密码》，《达文西密码》里面在讲圣杯了，圣杯知道吗？啊，其实圣杯是谁啊？就是那个孙女啦，哦，就是、那个孙女。其实圣杯就是什么？就是主耶稣跟玛利亚所生下来的女儿啦。简单来讲，那本书是这样讲的哦。所以为什么那本书写完了会那么轰动？轰动不是因为这个作者轰动，是因为他挑战了基督教的，挑战基督教，也挑战天主教，啊，所以就轰动起来了哦，就达文西密码。没有看过就不要看了啦，没有看过就不要看、哦、如果你看了之后，你再要还要再去看一本书，叫做《达文西密码的真相》，那这样很啰嗦，干脆就不要看了。好、哦哦，因为那里面有很多情境跟圣经的道理是完全不一样的，逻辑也是在逻辑的推理上也是有问题的，好、哦、啊，但是它很描述出很多东西是真实的，啊，用描述的真实的东西要来掩盖那些不对的记录，了解我意思吗？所以那一本什么真相呢？《达文西密码的真相》，他说是把它破解那些东西的那个问题啊，那你看一看，也就觉得啊、哦，原来是这样子。所以他那本书一开始的时候，他讲本书是属小说性质了哈。哎，他都已经讲啊，我是小说，我不是在讲历史，也不是在讲真实的事情，我是在用小说的立场来写这一本书。但是你如果进去的话，你就会有一种喜欢看的感觉，啊，预知详情，请听下回分解的那一种感觉。所以你会一直想要把它看完。我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看完了。是写的那个笔锋是不错了、啊，但是。如果以信仰的立场来讲，他真的是胡说八道，哦、胡说八道、哦、这是圣杯了、哦、怎么讲到这里？这是庙女，我在讲的是这个庙女，她的那个馆长的那个宗教的那个活动、哦、被那个孙女看到吓一跳，然后她就结束了，她就不再讲，因为她就是要让你有一去思考了、哦、让你去思考这个啊，其实那个就是跟中东地区。迦南七族的那个庙里的那个现象是完全一样齁、哦。啊，所以你说这些百姓，神的百姓在这一个地方没有把迦南七族的人灭掉，所遗留下来的祸害有多么的可怕。非常可怕齁、哦。所以在这个耶利米书里面齁、哦、有常常看到那个屈膝行淫啊，齁，屈膝行淫啊，比如说那个在第三章齁、啊、第三章的第二节，你向见光的高处举目观看，你在何处没有淫行呢？ 你坐在道旁等候，好像亚拉伯人在旷野埋伏一样，并且你的言行邪恶玷污了全地。言行邪恶玷污了全地，这些都是这个言行的事情，大概几乎他们的罪都跟这些有相关性，有这个连结性。所以那个刚刚讲的那个百姓饱食私淫，就在这个地方。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是在做宗教活动啦，但实际上呢，实际上是淫乱的事情。所以这是两个层面，一个是肉体的淫乱，一个是属灵的淫乱。他离弃了耶和华真神的敬拜，去拜别神，那就是属灵的淫乱。第四个犹大的罪孽深重，是因为轻视轻藐神的话，轻视神的话。在这个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这里，我们看十一节，原来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大行诡诈攻击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们不认耶和华说，这并不是他，灾祸必不临到我们，刀剑和饥荒我们也看不见，先知的话必成为风，道也不在他们里面，这灾必临到他们身上。这里就讲到这些百姓怎么样轻视神的话，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所以这边有讲到几件事，第一个就是刀剑饥荒，刀剑饥荒，好，它是渐渐的哦，神的行为是渐渐的，先刀剑，刀剑就是战争，战争饥荒，刀剑战争之后就会发生饥荒啦，再来呢瘟疫，瘟疫，疫是这样写吗？对哈，这现在比较少写字，都是打电脑，看起来好像是，又好像不是，很麻烦哦。刀剑饥荒瘟疫，刀剑饥荒瘟疫，在先知书里面会一直不断重复的出现，出现，出现。好，先刀剑饥荒，然后慢慢加瘟疫，刀剑饥荒瘟疫。如果到了启示录呢，就变成什么？还有什么？刀剑饥荒瘟疫，还有呢，冰雹，有没有？冰雹，还有什么？地震，越来越多。最后呢，最后一次是大地震。好，写这些要做什么？这些都是出于神的，这些都是先知的宣告，包括约翰从神那边所领受到的，这些都是从神来的。刀剑饥荒瘟疫冰雹地震大地震的毁灭或是刑罚，都是从神而来的。那当然一开始我们刚刚在第五章那边讲到，就是刀剑跟饥荒嘛，然后我们慢慢往后面读的时候，就会读到瘟疫嘛。启示录也是一样啦，他一开始是刀剑饥荒瘟疫，然后慢慢加，到了第几章就加冰雹，再加地震，再加大地震，这是毁灭啦。所以在整个四局里面，神给世人的刑罚无非就是这几种，无非就是这几种，那越来越加深，因为时间的到来，罪恶的深重越来越加深，越来越多。这是瘟疫。那这样看起来，为什么我们现在人都会害怕世界末日？因为好像地震频繁嘛，对不对？地震频繁，那最后有一个大地震 大地震就结束了，啊，对不对？大城就列为三列为三段嘛，就结束了，啊，这是这个神的这个刑罚，啊，那有这些刀剑跟饥荒是为什么来的？是因为百姓，啊，轻忽轻视神的话，把神的话当成什么耳边风啦，啊，他说先知的话像风啦，啊，风知道吗？如果有一阵风吹过来，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如果知道的话，那你真的是比先知还先知啊。风吹过来什么意思你知道？奇怪啊，风就是没有意思的声音嘛，好像敲锣打鼓一样，敲锣打鼓能不能敲出一首歌来？不能啊，因为他没有主调了，他没有主调，所以他把先知的话当成风，哦，先知的话当成风啊。先知是神的代言者，神透过他来表达神对这些百姓的这个旨意，但是这些百姓不听，把他当成风，把他当成风，那这样当然是逃不了什么，逃不了刀剑跟饥荒了，哦，刀剑跟饥荒是这样来。好，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齁，14节以后啊，一直到这个31节这一段是讲到神要从远方差遣一个国家来刑罚犹大。这个是啊，这个犹大罪孽深重的一个结果。神要从远方啊，远方差一个国家来刑罚犹大。我们看15节，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必使一国的民从远方来攻击你，从远方来攻击你。那他有介绍这个国，他说是强盛的国，是从古而有的国，所以巴比伦是古国嘛，古国巴比伦嘛，哦，他们的言语你们不晓得，他们的话你们不明白。好，那么你读了这一段之后，你再去读《生命记》的28章47节以后的那一段，哇，你就知道神真的是太伟大了。哦，经过了这么久，哦，就是应验了。哦，我们看《生命记》的28章，生命记的28章，请看48节。所以你必在饥荒、干渴、赤露、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他必把铁轭加在你的颈项上，直到将你灭绝。是49节。耶和华要从远方地极带一国的民如鹰飞来攻击你，这民的言语你们不懂，这民的面貌凶恶，不体恤年老的以下省略。哦，你看是不是一样？一样啊。所以神早就怎么样，神早就看到了，也透过摩西啊来提醒他们，只是这些话，哦，没有烙印在他们的心中啊，这些人也是把它当成耳边风啊，听听就好了，看看表演啦，哦，看看表演，哦，所以这就是对神的话，哦，没有尊重，对神的话，哦，听不进去，所以神就，哦，用一国来制服犹大，哦，这是14节以后一直到19节所说的了，哦。我们来看这个19节。百姓若说耶和华我们的神为什么同我们行这一切事呢？你就对他们说，你们怎样离弃耶和华，在你的地上侍奉外邦神，也必照样在不属你的地上侍奉外邦人。这里讲到说，这些百姓会怀疑啦，会质问啦，质问说为什么这样子呢？那神就告诉先知说，你跟他们讲啊，哦，你们怎么样离弃耶和华，在你们的地上侍奉外邦神，那就要在不属于你们的地上去侍奉外邦人。 哎，你们这么喜欢外邦吗？啊、哦，那么喜欢呢、啊，所以神就让你喜欢个够，不仅仅在这个地方，也把你带到外邦去，好好的去侍奉，不单是侍奉神，你连人也一起侍奉好了啦。哦，你那么喜欢嘛？哦，那么喜欢就给你更多嘛？哦，所以在这一章这一节当中就已经透露出什么？透露出神要把这些选民掳到外邦之地的一个信息。哦，掳到外邦之地。啊，在这个地方已经就向这些百姓透露出这个信息。哦、那在二十节以后到三十一节，这边又讲到全国上下都在罪中横行了。全国上下并没有因为先知的宣告他们就离弃这个罪恶，而且还不断的从上到下都在犯罪。那当然犯罪的结果就是在二十四节那边就讲我们应当敬畏神，我们的神他按时赐予，就是秋雨春雨，又为我们定收割的节令，永存不废。你们的罪孽使你们这些转离你们，你们的罪恶使你们不能得福啊。这就讲到说，本来神齁就是给我们恩典的，有秋雨有春雨嘛齁啊，有一些生活上的必须要有的，但是后来他们怎么样？不能得福啦，不能得到啊，不能得到又怎么样？就是因为他们的罪孽了啊。所以诗人有一句话嘛，什么话？他说：“人若无照天理哈，天就无照家己啦。”就是跟这个一样的，人如果没有照神的话来做哈，神他就不会把这个节令弄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给你了。选民也是一样啊，选民也是一样哦。所以我们不要把神的恩典当成是理所当然的。好、哦，邪教你是我的神，邪教我是你的选民，所以我得恩典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有这种想法的话，那就糟糕了，可怕啊、哦，很可怕。好，这是在第五章里面啊、哦，第五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好、哦。好，再来看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是讲到来自北方的毁灭。好，来自北方的毁灭。前面那一章是讲到神要毁灭嘛，毁灭他们。好，那个要从远方的古国兴起一个国家来毁灭他们。好，那到第六章是讲到从北方来的。好，我们看那个第一节。便雅悯人啊，你们要逃出耶路撒冷，在提戈雅吹角，在伯哈基林立号，因为有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张望。好，这边就讲到灾祸跟大毁灭从北方张望，啊，可见第六章一开始是谈到，啊，这个毁灭跟灾祸，它是从北方来的，所以我们就认定第六章它一个主题就是来自北方的毁灭。那怎么毁灭呢？在这一章的22节到26节这一段，啊，就很生动的来描写耶路撒冷如何被凶残的巴比伦军队所灭。好，从这个22节到26节，看22节。好，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并有一大国被激动从地极来到，他们拿弓和枪，性情残忍，不思怜悯，他们的声音像海浪砰轰。锡安城啊，他们骑马都摆列队伍，如上战场的人要攻击你。我们听见他们的风声，手就发软，痛苦将我们抓住，疼痛仿佛惨烂的妇女。你们不要往田野去，也不要行在路上，因视为在 有仇敌的刀剑和惊吓，我民啊，应当腰束麻布，滚在灰中。你要悲伤如丧独生子，痛痛哭嚎，因为灭命的要忽然临到我们。这个灭命的要忽然临到我们啊，这边是谈到惨烂的妇人呐、啊，灭命的要忽然临到我们了啊，这叫像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一样啊。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啊，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用，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当说平安稳妥的时候，忽然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所以这个保罗写这个书信哦，可能也引用这耶利米书这一段话了、哦、这一段话、哦、他所形容的就跟、啊、神透过先知耶利米在形容耶路撒冷的毁灭、哦、是一样的，如同惨难的妇人临到他不能逃脱，而且是什么忽然间临到的，忽然间临到、哦、没有任何的征兆，忽然间就来到了、哦、所以第六章、哦、从22节到26节这一段、哦、他是在描写巴比伦军队进到这个耶路撒冷之后、哦、所发生的事情，凶残、啊、军队来毁灭、啊、这个耶路撒冷城，因为这样子、哦、所以耶利米、哦、不懈怠的警告百姓了，悔改是唯一逃避毁灭的方法、哦、悔改是唯一逃避毁灭的方法。所以从这个16节到19节，16节到19节，这就是逃避毁灭的方法、哦、就是说第六章里面、哦、有来自北方的毁灭，但是在第六章里面先知也讲到如何、哦、来逃避毁灭、哦、在第16节到第19节里面他有谈到几个重点、哦、谈到几个重点在第六章的第十六节到第十九节 这一段、哦、在第六章里面它是一个亮光啊、哦、原本神透过先知是要宣达毁灭的信息，但是在这个信息里面、哦、先知的话语当中就留下了得安息的伏笔、哦、我们读了十六节到十九节，你做了一些读完之后的分析分享、哦、你就会发觉到今天一个人在信仰上、哦、要从这一些罪恶跟刑罚当中来得到释放，这几件事情是不能少的，而且是要积极的去做。第一个啊，就是要查看 要查看。我们看16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这是第一个神向百姓说的，要查看。我们看那个以赛亚书的34章16节，34章16节，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半偶，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他，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他们也为他们研究。以下省略啊，他说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你要查看什么？耶和华的书啦。耶和华的书是什么？就当时候是讲律法书，要查考，要查看啊。再看约翰福音的第5章。约翰福音的第5章39节啊，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圣经是主耶稣所讲的这个圣经，是不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本圣经？不是啊，因为那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嘛。这是指的旧约圣经了，查考，你们要查考什么？查考圣经。所以要查看是查看什么？神的书，圣经。那因为内中有什么？内中有永生，永生就是安息啊。你在这大毁灭当中能够得到安息，就是要回归到圣经里面来，回归到真理的层面来，回归到神所应许的这个内涵里面来，不然的话永远没有办法得安息啊。所以神透过先知向这些百姓讲，你们到底要什么？你们要查看啊，要查看啊。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律法书找到没有？找到了。所以先知才会跟他讲，你们要查看神是怎么说的，神要你做什么，你们到底有没有查看？好，那我们现在圣经都已经完备了，你们到底要看什么？看这本圣经啊，要查看这本圣经啊，无时无刻的从这本圣经当中来领受神的话语嘛，来领受神的恩典嘛。所以你要回归到安息，得到安息，你要查考圣经，从圣经当中来明白神的旨意，从圣经当中来领受神的恩典。所以要查看，要查看齁。到了15章的时候，那个耶利米就讲了，我听到你的话就好像食物把它吃了。你们有没有把圣经的话当成食物吃啊？好像三餐一样，有没有？有的话就很感谢神，没有的话也没关系啦，反正这样可以减肥嘛，不用天天吃。但是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说，你要得到安息，你一定要查看。查看了什么？神的书，圣经。这是我们唯一回归到安息的一个第一个路径。好，我们休息一下，默祷。